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经过全体民众的努力，我们能够继续的来管控这个疫情在我们本岛的发展。我们求你继续的眷顾，让我们能够使这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也在这样的一刻当中，我们的心仍然能够谨慎警醒祷告，彼此守望，在主的里面，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健壮。求主来看顾，也看顾各方面有需要的众弟兄姐妹，也求主保守赐福我们建堂的需要，看使我们的各样的施工按着进度顺利的完成，也看见众人同心的摆上，你的恩手扶持和帮助我们在当中经历一切的美好。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爱了我们，感谢主，也保守身体有软弱的，你的恩也与他们同在，使我们众人都靠你得刚强。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继续在主里面分享的经文，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十章一到二十三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是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对他们所说所吩咐的话，那么马太把它集中在一起。那我们就来先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那么我来读请弟兄姐妹来看。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买和税利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混乱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绝境，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往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能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失利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当日 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主向门徒所说的话，今日也要向我们说话，求你引导我们，正如诗歌上所唱的，主啊，我们能够奉你的差遣，奉你的呼召，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感谢你的恩，主啊，谢谢你，恭敬将心交给你，求你的圣灵开启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从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后面延伸过来，到了第九章最后，马太这样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人困苦流离，如羊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说做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么这边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耶稣看到世上的人在走一条没有平安的道路，人走一条没有平安的道路，如同羊走迷，没有牧人，所以人在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或者在潮流中被逼着走的路啊，都在当中，人不论是自己甘心去走的，被逼走的，但我们整体来看，耶稣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人的心没有平安，没有那真实的平安，就如同羊走迷一般。所以人的生命是一个困苦流离的生命，在这世上，那么我们费了许多功夫，花了许多时间精神，那么我们在当中就是劳苦愁烦。那么主看我们是怎么看？他是用怜悯的心看我们，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在世上，我们在走在一个那样的啊令人不安的啊道路上走，那么主怜悯我们，那主就跟门徒讲，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因为主怜悯天父的心，所以他愿意到世上来为我们众人的罪走这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耶稣也是一样，他要世人真实的去体会他是怎样的看见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父要怜悯的生命。那么主告诉门徒说，现在是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对做这一个种植的人知道，收割是一个时机，如果收割的时候你不收割的话，那么呢你就失去了过去的从栽种、撒种、播种、除草、灌溉、施肥等等的一切的努力就枉费了。所以它是一个收成的时机，是门徒不需要再去花那么多的努力，也不需要去等候，这是一个迫不及待的时候，要赶快的去收成，因为不收成那么就枉费了。所以主一方面看见人走在这不平安的道路困苦流离，一方面又看见这是一个最好的收割的时机。所以我们要有主那样的看见，要紧的是我们要有那样的体会主的心，主的心是何等的怜悯人，照样的我们也要用这样的心来看人。所以主就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那么接下来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差派，选了十二个门徒差派他们。那么一开始主就告诉他们要走一条路，要走一条路，所以主呼召人，然后就差派人要去走一条路，这条路是门徒要走的路，这条路也是跟从主要走的路，但这条路更要紧的是十字架的路，门徒要走的路，门徒当时认为自己要走的路，他们能够想象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明白的是，当时有法利赛人的门徒，当时有撒都该人，当时有文士，当时也有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时他们的门徒的想法就是，老师你走到哪里我们就跟你到哪里，我们跟着你学，我们跟着你学。但是呢耶稣所做的所要的门徒跟这些人跟着他们所跟着对象 来走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要走一条舍己的道路，舍己的道路，其他的人带领他的门徒走，没有一个人走的是舍己的道路，耶稣要走的是一个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这一段吩咐门徒的话，最后是讲到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为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有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主耶稣要讲的是门徒要开始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道路，是为了主愿意失上生命的道路，也真的是为了主能够借着生命的舍而得的道路。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紧的事。那么当人堕落以后，天父就开始做一件要紧的事。这一个什么要紧的事？就是呼召人，呼召人。当人堕落的时候，天父要呼召人与他同工，来彰显天父的救恩。他呼召挪亚，挪亚就要造方舟，然后呼召挪亚进方舟，也呼召挪亚出方舟。那么这整个事情呢，强调了一件要紧的事，就是挪亚要与世人走不一样的道路。他不能像世界上的人那样生活，他要走一个听从神的话来过日子的生活，走一条神吩咐他走的道路。同样的，我们很熟悉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神的话临到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户家，那么往我所指示你的那里去。所以同样的，亚伯拉罕也要走一条跟他原来的本地的人不一样，本族的人不一样，他户家里的人不一样的道路，走往应许之地去。所以上帝呼召人做什么？与他同工，走一条跟世人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呼召是一个带着使命的呼召。神是给他应许，应许他成为大国，然后为他祝福的蒙福，咒诅他的蒙咒诅。那么神要让他知道到最后上帝说，万国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那一个后裔，我们知道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所以亚伯拉罕的呼召不是他当时的呼召而已，他那个呼召不仅是对他，而那个呼召所成就的是什么？所成就的是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所有与他一样的都像亚伯拉罕，意思就是得着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仅如此，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出来成为一切元首的基督，那么那就是万国的盼望。所以一开始的呼召是一个生命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到最后我们就明白是关乎万国的，那是福音的呼召。所以主耶稣也是一样，他要呼召门徒走一条 不同于世人要走的路。那么要走这一条路是什么？是一个侍奉神的道路。这个侍奉神的道路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很要紧，也是进天国的路。所以从天国进了，你们应该悔改到信福音。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呼召我们，不要再走自己原来的路了。这是一个福音的呼召，是让我们得生命的呼召，也是一个侍奉神的呼召，让人可以得生命的呼召。所以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之后我们就来看为什么我把今天的主题称作十架之路。我希望弟兄姐妹一想到十架，不是就想到说那是一个苦的路，不是，十架是一个蒙主怜悯的道路。我在说十架之路是一个蒙主怜悯的道路，十架之路才是真正平安的道路。真正平安的道路是走十架的道路，因为这一条的道路是主同在的道路。所以主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可以赶鬼，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 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马太的记载重点在差派，他没有记载其他，就是差派。 马可会强调主的拣选，说照自己的意思来设立十二个人，叫要他们和自己在一起。路加也更看重祷告，也讲到说那一天耶稣就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然后第二天早晨再呼召十二个门徒，拣选十二个门徒。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看重什么，马太在这里强调的是差派。我们是被差派的，差派的人领受差他者的权柄，所以他告诉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是一个领受权柄而走的道路，是一个领受权柄，领受那个万王之王的权柄而走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人选中一个要差派的人跟主选的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当一个老板或者当一个管理者，你要差一个员工代表你出去的时候，你差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你会差一个可靠还要有能力的人，还要有本事可以把你要托他的事做好的人，然后你会赋予他一些代表的权利，然后他就代表你出去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主照着这样的方式差我们的话，那我们大概都不够格了，因为我们要代表他，我们怎能有他的能力？我们怎能有跟他一样的智慧？我们怎能够像他呢？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但主为什么要差派我们？马太告诉我们要紧的，他并没有看我们是谁，他并没有看我们是谁。为什么讲十二个门徒？因为这十二个门徒都不是 有各样名望的，都有各样的在世上一般看来就像一般人，甚至比一般人更差一点的人。所以主愿意差派什么样的人？不是那些有才能、有智慧、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而是什么？而是那一位知道主怜悯他的人，知道主怜悯他的人。我用使徒保罗做例子，我们时常想到使徒保罗就说，哇，他是法利赛人，他懂得很多的圣经。可是保罗从来没有讲这个，没有讲说我是靠着这些条件被差派的，我是靠着这些条件被拣选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腓立比书讲得很清楚，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因着基督都看成粪土。所以表示什么？我们人还在那里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的才能，才是我们的本事，才是我们的各式各样的能力。我们在标榜这个，主在差我们吗？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保罗给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你不要跟我比这些才能，上帝呼召我们，差派我们，把责任托付给我们，跟我们拥有的这些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给力量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力量的是他，给一切需要的是他。他派我们服侍他只有一个，我们对他有信心，忠心就是信心。保罗说，我从前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我是蒙怜悯。要紧的是蒙怜悯。主差派我们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也不能取代的，就是怜悯。保罗说，主怜悯我，因为他怜悯我，所以我就有信心，我有爱心，我就有忠心。他说耶稣要降世要拯救罪人，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感受到万分佩服的话，但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说，然而我蒙了怜悯，蒙了怜悯。所以只要蒙主怜悯的人都可以受差派。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因为感受到主怜悯我们，我们也体会到主怜悯世人，所以我们就说，主啊，我愿意，请差遣我，我愿意，请差遣我。你怜悯我，我也知道你怜悯人，所以我就可以去告诉人说，上帝怜悯你们，上帝怜悯你们，不要再走不平安的道路。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去， 第二个，这一条受差派的路是一个进窄门的路，窄门就是人家不喜欢进的。为什么不喜欢进？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你们去的时候，你们要到犹太人那里去，然后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们可以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要白白舍去。然后你们不要带金银铜钱，不要预备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不要带鞋跟拐杖。意思就是说，你去就很轻省的去，很放心的去，不要担忧的去，不要说这个有没有预备，那个有没有预备，不要担心说这个到时候怎么办，那个到时候怎么办，你都不用的。你走到哪里，那么就看有谁愿意接待你。如果有人愿意接待你，他就得平安；如果有人不接待你，走的时候你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当时的时代一个表示，说那么跟他划清的界限，跟他无关。为什么？因为那是平安。我们带到人当中的是主耶稣而来的平安。如果那个人不愿意得平安，那么他是他自己不配得平安的，是他自己不配得，不是你 不肯让他有平安，不是你不肯把平安带到他的家。人接纳你，他就得了平安；人不接纳你，就跟平安拒绝了。而且主讲的严肃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回应主的呼召、主的邀请，本身来讲是一个恩典的邀请，但同样的也是一个审判，同样的也是一个审判。主呼召挪亚，那么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对世人就是一个邀请，拒绝的人就是审判，就是审判。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所以这段话在讲什么？这是讲的是我们在走一条路，不是靠自己。进窄门就是讲一个不是靠自己，不是自己做主的路，这个跟我们世人想走的路是截然不一样的路。所以我说主呼召我们走一条与世人走不一样的道路。是什么？不是说世人去工作你不要工作，不是说世人去学校学习你不要去学校学习，不是的。不一样的道路是什么？一个是自己做主的道路，一个是神做主的道路，一个是以自我来思想的道路，一个是以主跟福音做思想的道路。不一样的道路讲这个。一个是以自己的期待为目标走，一个是主以主的应许往前行。这叫做不一样的道路。所以门徒要走的是主做主，主做主。主说我给你工作计划，你就照着计划走。这里我们不要以为说主 不要外邦人认识他，这是主的计划。保罗讲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有一个次序在那里，照着次序走。主后来大使命也讲，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不再局限在犹太人当中了。这是照着主，让主做主。主说现在的时机是什么，我们就抓住那个时机往前行。先讲的内容不传别的，只传福音，不要再添加什么。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人都很喜欢添加什么来表明说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是一个重要的人，所以我讲的话你就要听。弟兄姐妹，福音不是这样，福音不是这样。福音是上帝的话，我们要听。福音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所以保罗说，我没有用智慧的言语，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因为我知道在你们中间我要讲除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讲别的，不讲别的。所以这是第二个，这叫进窄门。不能讲自己，不能讲自己引以为可以在人面前帮助人的，不是的，都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再来讲到的这个窄门是一个很特别的，你要持守的。 白白得来要白白舍去，这个叫恩典，这叫怜悯。神怜悯我们，把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白白得来的要白白的给。因为以赛亚书讲，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前来，那么喝，那么你们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买酒和奶。酒是喜乐，奶是那一个满足。所以这里在讲什么？这是讲灵里的供应，讲从主那边得着那真真实实属灵的生命。我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给。那么不仅是如此，一直到启示录最后面的时候，圣灵跟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最要紧的，上帝怜悯众人的心，只要人愿意，只要人愿意，只要人愿意回应，他都可以得着。然后呢，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不要担心，不要挂虑，主自己会负责的，主自己会负责。我们这不像我们一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来考虑我这个东西带了没有，那个东西带了没有。你放心的走，然后你走到哪里，主就供应到哪里，主就有安排人接待到那里。还有一个要紧的，这个工作是极神圣性的，极神圣性的，人一定要尊重，人一定要敬重，人一定要知道这工作是从神而来的。福音的事工是极为神圣性的，是极严肃的一件事，不可以轻看，不可以藐视，不可以不当一回事。接待的人就得平安，不接待的人，那么平安就不仅不临到他们所受的，比那个被天上的火跟硫磺所灭的索多玛、耶摩拉所受的审判更加的严重。在讲什么？在讲一个，这就是一个极为神圣性的事。所以我们每一个跟着主走这十字架道路的人，要知道我们所承受的使命，承受的呼召，我们要知道我们工作的神圣性，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严肃性，我们一定要在当中不要轻看，不要藐视，不可以不当一回事。这是主把他自己的尊荣尊贵赐给了我们。那么再来，主就跟他们讲，我差你们去如同羊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接下来就讲到说，你们会被交给公会，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要备受许多的逼迫，许多的打击。然后呢，这里告诉门徒说，到那时候会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那么不仅是这些外来的逼迫，又讲到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儿女把父母。这里讲到的是极大的逼迫，极大的纷争，极大的对抗。那么讲的是什么？我们要为主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呢，有人逼迫你就逃，你一直在当中逃的过程当中，你还没有走完以色列的诚意，人子就到了。这段话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在走一条小路，小路就是什么？就是被威胁被逼迫的道路。小路是一个被威胁被逼迫的道路。我刚才讲十字架的路是一个平安的路，我们里面是平安的，但外面不是，外面不是。我们是有主的平安，主讲得很清楚，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但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主讲很清楚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世人当中去的时候，是如同羊入狼群，羊入狼群，这是用一个比喻，羊入狼群在当中，它是一个那么完全没有办法对付的。所以因为在那个情境底下，怎么生活呢？怎么样面对呢？那么箴言告诉我们，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我为什么引用这个经文呢？因为这里就在讲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灵巧跟驯良是对比，蛇跟鸽子也是强烈的对比。你要不像蛇，要不像鸽子，怎么会又像蛇又像鸽子？这里是在讲那一个情境，在讲那一个时机。智慧是讲时机的，讲时机的。在某些时机底下，你要像蛇一样的灵巧，不是像蛇这样狡猾，就是你要很灵巧，你要知道说怎么样的该回答不该回答。主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文士的试探也是一样，有些他直接回答，有些他直接责备，有些他就用反问的。比如说他说，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那么他们讲不讲了，又是说你不讲我也不讲，对不对？这是灵巧，这是灵巧。那么该驯良像鸽子，他被审判他就驯良像鸽子，所以这个时机要拿捏的对，这一个叫做智慧。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你如果读箴言26:4-5，你说到底要不要，要怎么回答愚昧人的话，要用疑问话呢？他说不行，你会跟他一样。那后面说要，免得他以为他很有智慧。所以到底要还是不要，其实要还是不要，这叫做智慧，这叫智慧。当一个人用疑问话来挑衅你的时候，你当下要怎么回答？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其实是有两个答案，正反两个答案。什么时候用正的，什么时候用反的，那就是时机了，就是当下你要去分辨，当下要去分辨。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紧的。第二个，当环境虽然这样逼迫我们，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所以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时候他是逃，让人家从城墙上把他放在篮筐里面垂下来逃，有些时候他会自己去起来跟他们对话，那么遭受到这个捉拿。所以有时候逃，有时候不逃，不是只有一样，不是只有一样。所以我们总是在这样的逼迫的环境中有智慧，有智慧。我们传福音给家人，给我们的同事也是一样，不是只有一套答案，你要看当下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合宜，对当事人真的有帮助的。第二个是在权柄的威吓之下你怎么办。当时的公会，当时的诸侯君王捉拿你去的时候你怎么办？因为我说了，我们在走一条跟世人不一样的道路，那么当我们走一条世人不认同的道路，一定会说人的逼迫，人的藐视。耶稣就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人是被逼迫、被藐视、被看轻的，但他走这样的一条路，因为他要知道神实在怜悯我们。但是我们也同样走这样的路，所以被逼迫甚至被捉拿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说不要怕，不要怕，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要怕，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在我们里面代替我们说话。然后再来一个逼迫，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艰难的，是我们最亲的人的逼迫，最亲的人的逼迫。那么这些逼迫跟刚才讲的这些逼迫，其实主差十二个使徒刚出去的那一段时间没有这么大的逼迫，但是马太为什么把它写在一起？因为马太就会把有关的放在一起给我们做思想，有关的放在一起。所以很多门徒要被逼迫的是事后的逼迫，但是我们把马太把它写在一起让我们思想。所以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会被逼迫的，亲人来的逼迫那么是必然的。我们当中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你们就会走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境。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父母给我的压力就是用难过来面对我，用伤心来面对我。 他不是用对话，他就是用伤心、难过、失望、绝望，用这样的情境来面对我，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因为突然之间好像是对一个爱极大的亏欠。那么我父母这样对待我，那么我的兄弟姐妹会怎样？他们就会起来指责我，觉得我实在不应该这样，实在指责我说我实在不应该让我的父母这样伤心难过，指责我实在是选择了一条错误的东西，如果选择对了怎么会让人家这么难过，他们有几百种理由。那么呢啊，来这些极强烈的征战之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要面对的。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要走一条神指示你的路，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你的亲人没有跟你同样的看见、同样的体会，那么逼迫一定会来，这叫走小路，是一个走逼迫、被逼迫的路。所以主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众人。我们被成为被藐视的人，但是呢，他说你们要忍耐到底，你们要勇敢的前去，要坚定的走下去。要坚定地走下去，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正路，是一条圣路，是一条通往荣耀的路。所以主最后讲，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人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如果你把这一句话用字面的意思讲，你都很难去解释人子就到了是什么意思。哦，是主已经再来呢？没有。哦，主的国已经降临呢？可以这样说，因为主已经上十字架了，主已经复活了。这句话主常常这样说，在许多的吩咐门徒底下，像第十六章他就讲，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在他的国里，这是变相山上。所以主在这里都在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眷顾的时候必然临到，眷顾的时候必然临到。当你为福音受了许多逼迫拦阻的时候，你在那里觉得黑暗的时候，你觉得黑暗的时候，但眷顾的时候会到，眷顾的时候会到。你看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多少基督徒被逼迫，可是这些被逼迫的人，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可突然之间，哎，就改革开放了。所以呢，这叫做眷顾的时候。那么历史上，当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底下被逼迫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这逼迫要延续多久，已经经过几百年了，还要延续多久？但眷顾的时候到了，君士坦丁就出来了。所以这叫眷顾的时候一定会到。那所以我们走这一条路，总是要记到，总是要记得，总有主眷顾我们的时候。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用这一段经文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回溯一下，主耶稣他怜悯人的心，他也盼望我们跟他一样，看得见世上的人都困苦流离，如羊走迷，没有牧人，我们也要真的怜恤他们，他们是需要被怜悯的，无论在人的眼中何等辉煌腾达，他们的内心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平安。要给人平安，唯有他们蒙主怜悯。那么我们蒙主怜悯，就要走不一样的道路。这不一样的道路是被主差派的道路，是出来侍奉主的道路。这不一样的道路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是我们得生命的人走的路，也是一条要使人得生命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是一个福音的道路，是让人能够得着神的福音，能够从主那里 得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蒙主怜悯的人，我们就要知道主愿意差派我们。谁可以被差派呢？不是你的才能、身份、地位、年纪、知识、背景，都不是。被差派只有一个条件，你是蒙主怜悯的人，你是蒙主怜悯的人。每一个蒙主怜悯的人 都可以回应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要知道，我们要愿意进这个门，要建议进这个门，这是一个不依靠自己，完全交托的，这是一个舍己的路，就是不依靠自己，让主来做主，让主来做主，照着主的话去做，照着主吩咐的去行，照着主所给的福音去传。那么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恩典，都是恩典。那么我们所得的恩典，我们就要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因为这是恩典的。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是活水，活水，活水就是一个动的，就是一个动的，不能够静止，静止下来，那么就亏缺了，它就要一直不忘的不断的往外流。主一定会供应我们，主一定会负责，我们不用担心和害怕。还要记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呼召，非常神圣的呼召。我们要走这一条被众人恨恶的道路，那这是必然的，因为这国度并不是属神的，这是黑暗的国度。我们要把人从黑暗的国度底下抢救出来，我们必然受逼迫，必然为主的名受逼迫，必然受到各样的威胁，但我们要勇敢坚持忍耐到底。我们一定要相信主眷顾的时候必然临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无论是在为谁祷告，无论是在为谁祈求，你无论在现在的境况当中，你现在什么样的属灵的征战里面，都不要灰心，都不要丧胆，因为主必眷顾，主必眷顾。你还没有走完的时候，人子就到了，你没有走完的时候，人子就到了。主一定会眷顾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依靠主走到底。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要引人走这平安的道路。所以当时撒加利亚看到约翰的时候，他就知道了约翰，施洗约翰他的儿子所带来的是什么，所带来的是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就是我们受差派。我们受差派是什么？我们受差派是往那个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我们一定要看得到世人是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然后呢，上帝怜悯的心肠已经临到我们了，上帝怜悯的心肠临到我们，就要叫清晨的日光临到他们，把他们的脚都引到这个平安的路上来，不再如羊走迷，没有牧人，他们可以走一条平安的道路。世人都在寻求这个平安，他们想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他们的心里可以平安，但无论他们所求所期待的是什么，只是一个短暂的部分的平安，只是一个他们以为在世上可以的平安。但是呢，真实真平安乃是耶稣基督那里才有的，真平安乃是主所赐的。所以十字架道路是什么？十字架道路是一个蒙主差派的道路。是谁可以蒙主差派？就是蒙主怜悯的人。我们为什么愿意受差派？因为主怜悯我们，主也怜悯我们身边的人，要把众人都带到这个平安的道路上来。所以我在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爱了我们，让我们的主来到世上向我们显明你的真光。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真光照亮我们，使我们原来在黑暗死荫里的我们都见了你的真光，我们都成为你光明之子，我们都从你那里得着生命。如今我们继续的交托仰望你，让我们体会你的心肠，让我们回应你怜悯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 蒙连续也使人蒙连续的人。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征战当中，无论我们在怎样的情境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交托仰望你，你必眷顾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何等样的蒙福，奉你的差遣来到世上，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成为人的那样的一个引导。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欢欢喜喜地回应你，奉你自己的名，在这世上能够将人引到你那平安的路上来。这都是你圣灵要做奇妙的工。我们在这里因着你要成就的感恩，我们因着你要成就的交托，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